啊，各位朋友，午安。
午安。
星期天天气这么热，大家还跑到这边来哈、可是这个第十一章哈、算是我们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了，是非常精彩，稍微有一点深，因为他谈到宇宙跟心灵。好，那这本书本来就是心灵的本质嘛，那从心灵本质一直延伸下去的话，他从心灵去谈宇宙。好，那为什么从心灵去谈宇宙呢？因为这里头像今天的这一节，他有提到一句话，他说任何再小的意识你都没有办法分割，也就是说意识它其实是在就是同一个的啦，就是一体的，你没有办法分割它啦、是互相包含的这样子、那这个第796节，就是我们今天上的这一节课呢，他一开始他是以鲁伯的梦做开始的，因为在课程之前鲁伯做了一个梦嘛，那他们自己也在讨论这个梦，那希望有一些对这个梦有一些评论跟诠释这样子。好，那这个梦对今天的这个课程到底有没有关系、跟这个宇宙跟心灵到底是有没有关系、它很妙的就是说谈到这个梦，然后有这个梦的部分，它直接就转到生命的来源，然后就把这个今天的主题，这一章的主题也谈出来了。那这一节796节一开始他的第一句话是说深深的情感性恐惧、只有体现一次或两次是不够的，而且事实上是很少是会够的。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平常都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担心啊、害怕啊，是会有了哈、但是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这个害怕或恐惧的话哈、一般我们透过梦境啊、或者是做个噩梦啊，我们就把它释放掉、在身体上或心灵上我们就 OK 了、就释放掉了。可是有一种恐惧，它是很深的在你的内在里头、那这种恐惧的话算是侵犯到你的心灵领土、这种深深的恐惧呢是不容易不被面对的，就是说你必须要面对它，了解它，然后变成一种你的心灵经验，那这样的话你那个恐惧才消得掉，知性上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你就不要害怕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可能小时候妈妈为了要教训你常常去爬树，我不是说你啦，然后他跟你讲说你不是我生，你不是我生的、我现在你就不乖的话我就把你送回你原来那个三地同胞的妈妈那边、那对妈妈来讲好像觉得讲这种话没什么、可是你知道对孩子来讲，他没有妈妈的照顾，他会觉得他的世界是末日的、那像这种在小孩子的这个心里面，他事实上是会产生很大的恐惧的。所以当年幼的时候，如果对父母的这种保护没有很确定的话，或者是父母的感情不好的话，通常都会有一些成长之后的精神上的官能障碍，也比较容易有忧郁症。父亲或母亲如果对你的生存的威胁蛮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会几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说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会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然后你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松懈下来，我一刻都不能停下来，我好像我必须要 do something， 做什么好事情才让我的生存变得我好像蛮应该可以被可以被保护被活下来。那如果说你没有觉得很努力在做事的话，那么基本上你会觉得说你会有恐惧这样子。那为什么在这第一句话就提到说深深的情感性恐惧不是这样体验一次两次就够了呢？因为小时候鲁伯的妈妈 哦，他有好像有严重的那个的僵直性的，不是什么疾，类似像关节炎啊，哦，有关节炎。那鲁伯的妈妈常常就讲一句话，就是他之所以会身体变得这么不好，是因为生了鲁伯的关系。所以他常常就威胁鲁伯说：“早知道我就不把你生下来了。”好，对妈妈来讲，这真的只是一个抱怨的话。好，可是你 you never know 对孩子的伤害有多深。所以鲁伯从小就有很深很深的恐惧，他很怕他妈妈再把他塞回他妈妈的子宫。啊，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很无聊，可是事实上孩子的恐惧哈，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做，可是我们就在做。好，我们真的就在做。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自觉的在那种动力之下在做的这样子。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心灵的领土是不可以侵犯的，啊，比如说，可能对你们女生来讲的话，有些部分是属于美丽的部分，啊，比如说我漂不漂亮，人家讲我漂不漂亮，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啊，那有些人是认为金钱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钱就表示说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所以他会使尽所有的力气去保护他的那一块心灵领土。你如果看过那个飘呢，哦，那个电影嘛，哦，到中场快要结束的时候啊，那个女主角不是在这个树下，啊，在那个庭院中间，她说我对天发誓我再也不要贫穷了。那她前面之前的那个恐惧可能不在那个金钱上的部分，可是在下半场，啊，下半场之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那部小说了，哦，他的人生主轴啊，
你说的你在讲电影，
啊，对电影，对，哎，金钱变成他最主要的人生主轴，你侵犯他什么地方都 OK， 但是侵犯到金钱的部分，那个部分会让他有很大的恐惧。那我不晓得，有时候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真的深深的恐惧在哪里？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自己是不太会知道的，因为我们不太敢碰它。你会说啊，这不会发生啊，不会在我身上发生，你连碰它一下或者想它一下，你都不太敢，你不太愿意去触碰这个问题。但有的人是怕死，好，哦，但是其实死来讲的话，一般来说都不太会那么怕。为什么？因为你在潜意识里头，你接受那个是一个死亡，最后是必然会发生的。大家多少都会知道，而且该来的时候他会来，这样的概念基本上是会有的。但是那个到底的恐惧在哪里？父母亲给的恐惧，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太觉察得出来。好，对配偶的恐惧，或对孩子的恐惧，或者是对金钱的恐惧，对自己美貌的恐惧，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恐惧，这些东西呢，你去想，就是说当你不太敢去碰它的时候，你用做梦去调解或什么的话，那种基本上是没有用的。那没有用会怎么样呢？比如说我有一个情感性的恐惧，好，那这个情感性的恐惧你真的没有去面对的话，它会在你的很多地方来显示出来，啊，比如的生活状态，或者是说你尤其在健康，它会用这种方式来显示出来。所以他一开始他是因为鲁伯的这个梦，所以他提到深深的情感性恐惧，不是体验一次两次就够了。好，那你如果往下看的话，他有提到一种状态，哈，他说的状态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我们是活在一种叫做心理状态。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心理的心理的系统，而这个心理的系统呢，假如你把某一些情感性的因素加在你的心理的系统里头的话，那么那个心理的系统是会直接自动反应的，好，可是它在知性上的时候，它仍然没有办法去自动反应，因为那个只是你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好，比如 如说，哎，男朋友啊、哦、背叛你了，劈腿了，啊、哦，那你很生气，那可能你觉得已经过去了，那个只是你知性上知道你过去了，可是情感上你没有还没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那有没有答案重不重要？有没有答案很重要。我说：“哎，这个人啊，他为国牺牲了，但其实说啊，他很光彩。哎，他死了，跟他不小心给车子撞死了，那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死哈、哦？那个差别会很大。好、哦，你知道原因跟不知道原因的这个状态差别很大。像我们的朋友，他先生突然间过世了，其实我儿我有。”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觉到他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他是怎么了？好，那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常常会对一些过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亲人突然间离开，或者爱人突然间不见了，哈、哦，他没有一个理由。啊、哦，我有一个朋友，他交了很多男朋友，他的每个男朋友最后都是无缘无故离开的。可能哦，这个月很相爱很要好，然后突然间，这个男孩子说要去德州，要去哪里，然后就再也不见了。然后到了以后也没有电话了，就从此没有了。那当然，某个角度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在心理上早就出现裂痕嘛，哈、哦，所以才会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对这个女生来讲的话，她可能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为什么？有你心中得到一个诠释一个意义跟没有得到一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很不好过。当你没有答案的时候，你心中得不到答案的话是会很不好过的。可是你知道答案又觉得也蛮有意义的话，比如说同样是死掉了，可是你会觉得说 OK 啊，你可以接受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人就跟其他动物不太一样，我们在寻找我们对他的诠释，我们的答案。但是这个深深的这个恐惧哦，我们必须要直接面对了，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被埋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那鲁伯的这个梦呢，他到底做了什么梦？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了。不过他说鲁伯的梦使得他的恐惧有一个有意识的情感上的体现，然后更重要的是说那个恐惧被释放出来了。那释放出来，他这里提到一个，就是说对一个深层的情感方程式给了答案。那什么叫做深层的情感方程式？就是我说的那个心理系统、心理状态。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行事规则里头，好像是你的肉体的构造，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构造方式。可是你的心理的构造方式，它是好像在跑一个程式一样，那个程式叫做情感方程式。这件事情在你来看过得去，这件事情对来看过不去。像我昨天在我朋友那边，他把他珍藏22年的这个 XO 啊人头马就打开来，那我看他那个豪气说啊开了啊，但是那个品酒他珍藏22年。那你说什么东西去触动他的情感方程式？因为我去跟他诉说了一段我跟我弟弟之间的关系啊，我最近有些事情请我弟弟帮忙了，然后打电话给我弟弟，然后我弟弟就一口就答应了。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以后碰到我弟弟的事情，不管什么事情，绝对没有拒绝这两个字啊。我其实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流眼泪说的，因为我真的蛮感动的。那那种感动倒不是说他帮我吧，我很感动，我是觉得说，哎呀，兄弟之间啊，有这样的情谊啊，其实是真的，我觉得蛮珍惜的啦，蛮觉得自己是被爱的这样子。好， 那我讲的这一番话是因为呢，他们家的全部的兄弟哈、哦，就刚好聚在，就是相聚了。他大哥从台湾来，他小弟从加拿大过来，这样子。你看这样的一个情感方程式，是不是就很容易的就把那一瓶22年的就打开了？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的一点话啊、哦，去触动他的情感方程式。不过我也是受益者吧。对，你看哈、哦，有的时候就说有很多东西，你可能看了半天，然后没什么太多感动。可是有些事情，他就突然间让你觉得说，好像眼泪都快流出来这样子。好，那是在这个梦里头呢，鲁伯的这个口技师出来。我是希望提一个问题啦，也就是说你看哦，知性上你了解一件事情，可是在情感上它还没有加到你的那个叫做深层的情感方程式里头的时候，它就不变成你的一种人生态度。那么这样的东西呢，它没有办法去影响你的身体，然后它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外面的环境，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你内心的恐惧。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归纳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内心的那个情感方程式是我们的人格特质，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就像我们的 Jennifer， 我其实有看到她，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蛮感动的，不管我们相处的时间或许没有很多了，可是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重义气啊，好、哦、跟其实有时候都比男孩子的朋友我觉得都还要重义气。那有时候看到他，有一次我跟他去一个地方，不讲地名的，我稍微一注意没有看哦，哎，看一下那边一棵橘子树是满满的，5分钟再往头一看，怎么橘子树空的？他爬上去把所有的这个橘子都扒下来，对啊，那个是蛮豪气的。所以你看哈、哦，那种就是一种情感方程式，在他来讲的话，对朋友讲义气，这么深沉的难懂的课程，也是为了一个生日快乐啊，为什么哭坐2-3个钟头？这我也理解了。不，说真的，真的是好朋友了哈。那他这里有提到，他说这件事情上、哦、他的情感上的体验是生命不是父母亲所给的、哦、而是透过父母亲由生命自己自身、哦、或者是说1000万牛所给的，而且是没有附带条件的。那很多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啊、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部分、啊，我们从小看到那个封神榜提到的罗刹，就是他爸爸要处罚他嘛，因为他把人家东海龙王的这个公子是吧，把他打死了嘛，然后又把人家龙那个脊椎戳下来当龙当皮带。看过那个故事吗？我觉得蛮好笑的。他身上穿的衣服啊，因为他是太乙真人的一个徒弟嘛，应该是说他的灵珠子了、啊。那他身体一直出生下来的话，他好像3年6个月怀孕才生下来的。好，谢谢。那他身上穿的一种衣服啊，那种衣服就混天什么灵啊，很厉害。他说身上躲一躲，连龙王宫殿都会被他摇下来这样。
这个龙
角散，日本买的。
是这样喝吗？就对呀、啊，他这样很快就化掉。
所以你看哦，父母可能对别人来讲，父母是一个很简单的瓷器啊，哈，就是父母嘛。可是对你来讲，你自己去想想看，父母像不像是，好像是你的生命的供应者？好，那像我父母亲在前几年都过世了嘛，哈，那过世的感觉就好像是你的上头没有任何人。啊，当然话又说回来，就是也没有任何的呼应者了，好像你在这个世间现在变成头上没有东西了，这样子，我这种感觉不太一样。那鲁伯的话，因为他对他妈妈的那个害怕其实是蛮大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知性上鲁伯早就有那个答案了，也就是说啊，生命根本就是一切万有所来的，可是呢在情感上，跟这个有意识的层面来讲的话，都不曾经为他所知。那现在就是利用这个梦，这个梦呢，他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也就是他有意识跟知性上，他把它放在一起，那然后加在他的情感方程式里面，变成他的一部分。他说：“你没有办法逻辑的、数学的去解释这样的一个情感实相。”什么样的实相呢？他说：“比方说，生命生很久。”那突然间一个梦，然后就好了。像我们的 Stacy 哈，他前一阵子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就做了一个梦，是不是？
梦。
然后身体就再也没有问题了嘛。所以他说这样怎么样数学去解释？请问是逻辑去解释？用科学去解释，你没有办法解释啊。那像很多宗教团体啊，像什么一贯道啊，那些老前人，他身体很不好，就做了个梦，那身体都好起来，然后开始去执行他的使命，有没有？好像很多人是透过一个梦，然后他的长期的这个卧病啊，长期的疾病就好起来了。所以大部分的情况来说，梦预防的这种慢性病，借着一种小小的治疗，提供一连串的小的但是个人的启示。所以梦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医学，比那个奥巴马去通过全民健保可能还要更好。可是这个东西呢，它只是小的部分的，比较严重的部分，就像他的深深的恐惧的部分，这些心理的困难需要清楚的、有意识的智慧去了解，才有用啊。可是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他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任何问题，我们有意识跟没有意识都在参与运作，然后那些困难常常得以解决跟补救。而没有干涉到有意识的心智，比如说像我们在念赛事书就好了，好，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然后突然间，哎，怎么看懂了？因为你有意识的心智在看，你没有意识的心智仍然在帮你解决问题。好，那这个东西对我们对它的了解到底有多重要？意思是告诉你说，其实碰到任何问题。不是你眼前觉得你自己在处理这个问题，而是你的内在有在运作，你的情感方程式有在运作。啊，你为什么碰到这个问题？其实跟你内在的情感方程式也仍然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说，他举个例子了，他就像说身体处理很多实质的操作，你并不有意识的知道他在做什么。比如说了。手被割伤了，好，那你稍微止血一下，那 第二天锁的皮肤就好起来了。那你有在做什么吗？没有。那身体在处理这种被割伤的实质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啊，对吗？可是他帮你做好了。那身体可以随时在帮你疗愈你的伤痛，那怎么会你的心灵的世界不会做呢？身心两言来说，你身体如果说撞伤了、跌伤了、骨痛还是什么痛、牙痛，它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嘛。好，像感冒，可能过一两天它就自己就会好起来嘛，对吧？身体会调整嘛。好，而且说走路脚会酸，好，然后大部分是告诉你说你吃一点猪脚吧，要不然就买一点那个骨胶原、维骨力，好，来吃一吃。但是其实就算你没有吃，那你维持一个快乐的心，比较经常去运动一下，脚痛就好起来了。那脚在自己好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不知道吧。好，那你不知道，但是他会做。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的心理的部分他去弥补或解决你的困难的时候，你自己当然也不知道啊，有道理吗？其实赛斯这一只鬼啊，还蛮会举例子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你自己的心理系统的作用，会透过你未觉知的梦，自动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也就是你的问题带到别的层次去了。好，带到别的次元去，解决以后再带回来，你在这里没办法解决嘛。好啊，他就到别的地方去处理完了又再带回来，这样子。像煮菜的话，要煮两锅，这里炒一炒，这里再煮汤，把合在一起就好了吧，对吗？哎呀，就是这样做啊。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其实你有两个锅子啊。那我现在还是一样的，我比较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心理系统的作用这几个字了。好，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系统，而这个心理系统呢，你要纳入你这个心理系统不是那么容易，要从这个心理系统里面拉掉某些因素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现在的某些部分你觉得很恐惧的部分，它在你的心理系统里面。你现在的人生状况就在你的心理系统里面，它是一个心理系统，它是一个完形，而且是你无法觉知的一种完形，它是一种我们说深深的一种情感性的方程式。所以从刚才到现在，这个赛斯没有讲几句话了，但是他在讲，都在讲一个东西，你的身体有身体系统，你的心理有心理的系统，而这个心理的系统是包含你的情感方程式，而你的情感方程式在创造你所碰到的问题。好，所以他提到这个你的心理系统会透过梦带到其他层次解决后再拿回来，那你无法实质的处理像梦完全追忆这样的事情，没有错，我们也都有在记梦，可是你说完全追忆啊，他用这个挂号啊，然后小笑一声，哈哈，这样子，他说是做不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时间概念，所以他说你不能有意识的处理那个活动，就是梦的活动所显现出来的心理深度跟丰富。当然没有办法了，我们在我们的心理深度跟丰富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跨越所有的次元啊，可以变成所有的角色啊，那种深度跟丰富来讲的话，对我们一个单一的这个白天的生活来说是比较难以维持啊。好，因为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只是维持一个时间感嘛，但是他这里又特别提一下，他说可是追忆较多的梦， 对你来讲是非常有益的。好，为什么？因为梦中在处理你的问题啊。啊，你能够追忆到更多的梦，是不是能够处理的问题更多？赛斯在这一课里面，他提两个很重要的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将梦中发生的事，能够运用在现实生活里头，这第一个重点。你晚上做的梦啊，各位，你应该做过类似像意志的梦，是，比如说这种情感释放的梦，这些梦怎么样把梦中的那些内容带到生活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怎么样将你的生活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带到梦中去寻找答案。那这两个交互作用的话，哈，那效果奇大无比。好，所以他告诉你说，梦的追忆哈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不过呢，大部分的梦都是很隐晦，也就是会在正常意识的门槛之下，只能跟一些梦的片段碰面，你只记得一点点片段。可是这些片段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哎，今天 Jennifer 要买个蛋糕过来，好，那我今天突然间要买弄个鸡蛋，或者是哎，等一下我们要去吃个肉粽，好，或者是吃个肉羹。他说你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要吃这个，要吃那个，不去做这个，不去做这个，这些冲动哈，是都跟梦有关的。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只能够记得一些片段，你稍微仔细一下，哎，好像有这么个回事。常常我们大家在聚餐的时候，哎，好像昨天，好像这个景色，这个景致还蛮熟悉的。好，那你不可能到餐厅里面告诉他说，哎，亲爱的，我看你好像是我的老公，这是个笑话了。他说是我的先生哦，我未来的先生。他说，哎，嗯，怎么会你的未来？我怎么会像你的未来的先生？这夜里生气跟那个男生这样说，这样啊。他说：“那你有几任先生？”他说：“有三任，你是我的下一任，第四任。”赛斯在讲这个东西哦，各位，假如说你的觉察力很强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今天，比如说，哎，我突然间想要去买一朵花，或者我今天突然间想吃啊蚵仔煎，这些东西哈，其实有些冲动是真的跟梦境是有关的，啊。他这里举一个例子了哈，他说一个人，好，一个人没有回忆而决定取消一次飞机的旅行，然后呢发现那架飞机竟然出了事情，坠机了。他是曾经做过这样的梦的，但是他没有回忆起来。那取消旅行的冲动，也许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一个理性的解释，那就是说啊，突然间不想去了啊，或者是说去到柜台那个小姐的脸很臭啊，或者是根本就塞车或什么样，不管什么原因，可能你有一个理性的解释啊，就是我常常说，哎，感冒我就在迪士尼晚上吃一大颗冰淇淋，那个是理性的解释，好，可是这个背后一定有我们说的情感方程式，好，你怎么样去纳入那个情感方程式？好，也就是说，哦，这个人的是来自一种冲动，一个第六感的冲动，那这个冲动也有可能以一种逻辑又改变计划的方式显示出来，啊，比如说我刚刚讲像塞车这种东西，但是一个遗忘了的梦啊，说出了可能的灾祸，我们会认为说，哎，蛮理所当然的，因为就是塞车啊，啊，但是你不晓得，其实这个东西是资料被无意识的处理，而可能性被考虑而计次，他不想死了，他在梦中哎跑了一趟以后，觉得说，嗯，看来是不要算了啊，人生还不错，还可以有读书会可以开，所以 不用去死算了、哦、所以因为他的这个想法呢，他会碰到会改变，第二天可能塞车，或第二天可能去买药，然后突然间药店发生了抢劫、哦、那他没有办法立刻走，所以那部会就没有办法赶上，都有可能。因为有一些你觉得正常逻辑或计划中的事情，可是事实上那个都在满足你内在的情感冲动。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以赛斯的解释其实都有一个内在的理由了。所以心理上或肉体上，他这个人没有准备去死。那如果一样有这种问题而又想去死的人会怎样？他就去死了嘛。那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有意识的知道他的决定。好，比如说哎，皮包哪了、哦、突然间会讲出很奇怪的话，有缘再相见，然后就走了，然后不舍得往后看一眼。可是他现在做了这些事情，讲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自己有意识 知不知道？不知道。好，因为不会残忍到让他自己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不会残忍到让他的有意识的个体的自我能够知道说我今天会发生什么大事情，因为那个还蛮难过的。虽然大家还蛮喜欢算命的，可是基本上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忍受有意识知道他自己的决定了。那自己不知道，那谁做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内在的决定，你内在的决定，你内在自我的决定。而这个内在自我的决定并没有强迫的加在你个人身上，你自己做的决定，内我跟外我共同做的决定。不过他讲到说，这个在这个例子里面不同的时候有不同有意识的个人都曾经相当的接近接受这个特定的死亡的这个概念。有时候我们自己已经决定要死了，只是自己并不知道，已经很接近那样的概念。那虽然不是说采取自杀行为啦，自己把自己的命拿掉，可是就是一种很独特的一种心理操作。我们说的我们的心理状态、心理系统，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生命。也就是说他把命丢给命运了。以前你可能说我一定要活下来，我无论如何要求生，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死生由命。所以你们如果看过那个海神号那种，你看他在那种环境之下他不得不求生的时候，常常那个死生由命的那个想法就会跑掉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然后好像一直面临这种死亡的威胁，那可能要问的就是说，你是不是把很多的事情变成死生由命了？那死生由命的意思是什么？一个个人呢，直接或肯定的这个生存的意图已经不在那里了啦，不想活了。然后不想活了，朝向一个另外一个实相，准备上路。所以所有的意外都是自我准备好了。自我如果没有准备好上不了路。那我想去稍微观察一下，我昨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这个葬礼啊，在罗西哦，那其实那个朋友啊，都有十岁了，很优秀了，但是很完美主义。那这几年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他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意志力了，就是也是严重的忧郁症，听说忧郁症到那种类似像人格分裂了，跟一个基督徒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人的话，你会看到说他当一个人没有生存意志的时候，他的身体跟他的精神状态都是会出问题的。 因为我们自己是不，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心智是没有办法把握那么多了，我们不能够看那么多。因为如果你看那么多的话，哈，哇，生命就很难过了，生命就几乎不能生存了，哈。所以呢，赛斯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我们肉体存在的甜蜜包裹，我们的肉体在佛家来讲叫做什么？臭皮囊。”在赛斯来讲叫甜蜜包裹，是很不一样的观点。一个是把它当作是会发臭会发烂的臭皮囊，一个把它当作是甜蜜包裹。你看这个吃的基本想法会有不一样。他说靠着它不包含的你的经验而存在，就如同靠着它所包含的一样多。原来你这个臭皮囊也好，甜蜜包裹也好，你这个身体照顾他的人还真多嘞。好，有你知道的，还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是吗？没错吧？你今天卡达乌撞凹青，明天凹青就慢慢好起来，后天大后天就全部好起来。你没有去动它，可是它就好起来了。你心里面受伤，就会有一段你在心里的路程上。生活的路程上会有疗伤的过程吗？好，那像我们走了晚了一段生命之后，我们是不是再回想一下，的确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肉体的存在，真的是有很多没有包括在我们经验而存在去帮助我们的部分。好，那这句话不是白说的耶。如果这句话他说的真的是真的话，那请问各位，你在担心什么？你在挣扎什么？因为你知道的是你现在能保护自己的，可是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现在重点是你不知道怎么去用那些你不知道的力量而已嘛。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去用你那个不知道的力量而已嘛。因为你的那个甜蜜的包裹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这个力量在帮助你嘛。像鲁伯做那个梦，他做那个梦就是有他的内在的其他次元的部分在帮他啊。那他是说了，他说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借着你的心理生活的自动化规则，你的梦会使你的生活成为可能。我们心里怎么想啊，心理生活的一种自动化规则，然后我们第二天的生活就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它其实是我们一种心理的生活，然后经过梦的选择之后，它自动变成一个白天的生活。那借着了解跟回忆梦，那我们会有意识的深入其中，然后会有很大的进步。这就是他在讲的一种修行法门了，也就是他的方法了。去了解跟回应梦，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进步，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他还是在损我们一下，他说你不可能完全的觉知你的梦而维持你现在正常的实质之事，你当我一个人，你不可能完完全全去了解了，不过他说作为一个文明人啊，作为一个文明，你们没有获取梦的更大利益。现代人来讲，我们现在这个文明，我们没有在梦中去取得利益。好，所以我刚刚讲他的今天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在于怎么样将梦中所发生的事情能够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好，那如果你能够从梦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的话，那么你有意识的心智就能处理还更多的事情，然后容许你有多的梦的回响，那这样的信念会无限量的加深跟加广你的生活幅度，加深跟加广，也就是你可以跨次元，那你也可以对未来事情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认知，意外会减少。所以梦甚至在空间上给你们教义， 啊，并且在这个有机体的环境，你的知识也比你所领悟的要远较多得多。啊，他说孩子是在梦中学到空间的关系啊。所以他说，你如果要问我有关你梦的问题呢，我真的是有很好的答案给你。那这里提到，那鲁伯他在怕什么？好，那这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他说，他如果不努力工作，不交货，交货就是交他的稿子了哈，来报答他神奇勉强的给他生命的妈妈的话，那么他的妈妈在一个神奇的方程式里面可以把他的生命取回来。但是这个妈妈没有给他生命。啊，生命是免费赠送，是自己赠送的，啊，或者是你说一切万有也 OK 啦，因为你就是一切万有，啊，所以我们要讲说，其实稍微注意一下跟孩子的关系哈，不要老是说你如果不乖哈，我就不养你，啊，你若不乖，我就切断你的这个财力资源，其实这种东西没有意义嘛，你切不掉的啦，你是你的情感方程式的一部分嘛。但是孩子会产生很大的恐惧，孩子一旦产生恐惧，就有精神官能的问题，哦，所以这个蛮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像父亲过世，对你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那个跟供应是有关的，跟恐惧是有关的，跟内心的那个心灵领土是有关的。这个很深的一个内在恐惧的，那这里我觉得他有一句话我还蛮喜欢的，他说人的生命不可能由任何人拿走，就算你是天神你也拿不走任何个体的生命，或者是被任何人或任何力量威胁，妈妈当然也是不行的，直到那个生命完成他的目的而决定继续旅行下去。我们有时候你说打坐，我们很怕说，哎，我们的身体被别的灵体占去了嘛，或者说，哎，我怕说是被更有力的人对我们产生伤害。假如你心里很健康，健康到不行，没有任何人。你的身体是你包给你用的啦，那事实上这样讲根本就不是包给你用，你的身体根本就是你的建构而成的嘛，你的人生是你建构而成，你的身体是你建构而成，谁拿得动啊？所以没有兴趣去拿你的。对邪赛斯的人来讲的话，对生命观、对细菌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他提到说，那一般来讲，他说鲁伯感到放松是不安全的，因为他必须要很努力去做嘛，他一放松就会死掉。一般来说了，像这种状态，就是你根本连放松都不敢放松的人，随时在进步的那种人，甲状腺会出问题。甲状腺会出问题。他这里提到说，生命即表现。那生命假如说只 是表现的话，其实某方面来讲，死亡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个结束，但事实上死亡就是把生命转到另外一个形式而已啊。因为他说这个语言上真的很难，因为他已经不在我们的物质实相，所以他用语言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比如说像有生物 living matter 跟无生物，他说这种无生物如何能够生出有生物？心灵怎么去产生一个肉体？如果全世界的生物都灭绝了，这些品种都还在，它只要适度的这个环境在，它就在了。所以并没有所谓的无生物啊。任何的生命形态、物质形态，只不过是一种工具。什么工具呢？意识借着它来形成情感经验的工具而已啊。那就休息一下好了，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了。 是生命当然。
那是你买的时候，这个讲吗？
这
东
西
不是
人
供，对，因为如果生命是父母给的话，好，那以前中国人是说，父亲母亲要你死，你不准不死，啊，因为你的生命是他给的，所以才有那个三太子哪吒，好像是嘛。可是对，可是你看，像我昨天我去跑我朋友那边啊，啊，那个养鸡场啊。他几个兄弟都长得不一样，个性都不一样啊。同一个父母出来哈，最后连肉体都不是很一样啊，肉体的长相都不太一样啊，更不要说心智上啊。比如像我自己的兄弟就好了，我每个个性都很差好远，根本就是长得有一点像，可是个性是差蛮远的。啊，一样的兄弟嘛哈，可是个性会差很远。因为长相都有一点差了，像南喜来看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像我跟我弟弟，我其他弟弟的个性跟我哥哥个性一样吗？
大哥，
哎，跟我跟我大哥不一样，个性上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呀，但外表上有一样吗？
有一点，
大哥跟你小弟
比较像，你跟女生有时候比较像，
有没有？
那跟自己，
那我跟陈永胜的个性有一样吗？
陈永胜后来因为有一些巨变，我觉得他好像个性也都变了。
对，那个我们都不要去管那个。
潇洒、欸。
对，以前我们都不要。我们都要讲到最后，就是说真的造成你的个性到最后，那个是你的本性啊，实际都不一样，对吗？
那是
啊，
其实后来变成最阿莎姐最果断的是。
你先生是
他好像在做什么事，变成很
对他本来就
是不是
没有他本来的人格特质就是这样，只是说因为经过时间的淬炼之后，把他们变成他的原来那个本尊的样子而已。
是这样吗？是，我觉得是跟他的生活历练
没有关，因为他有某种心理的方程式，他会走到那个部分了、啊。
对，有一个潜在的罪，
才会
对才会让他说他变成
说他。对啊，对，一定是有个潜在的部分的、啊。所以你去看透了这一点的话，你再去看今天所讲的课程，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生命怎么会是父母给的呢？他只是借着父母没有错了，可是事实上，生命就是你借着你喜欢的，好、哦、这个环境写自己要的。
可
以
就有
口令
那个香港马
蹄
来，对呀，
都没有人嘛，对不对？都没有人，因为我
还
蛮
好
吃的。嗯，
你要
吃？
这个
我
前两天就
是还
蛮好
吃的。
好，
谢谢。吃太多了，你们伤害自己。那我们就继续了哈，因为还有一些课程要讲一下。他说：“我们会把生命认为是有一种特殊的状态，哈。”他说：“这个是因为我们五段所下的那个点啊。当然，如果说以真正来讲的话，算是就根本就讲到一个概念，就是时间就是同时性，的嘛。那既然时间同时性，请问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不对？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那生命从哪一点开始？但是实际上，再仔细去研究。”那个灵魂永生的话，灵魂永生也提到啊，是有些胎儿是在一开始入胎就在那边的，有的胎儿是根本生出来的那一刻他才进来的，有的胎儿呢，他是一半啊一半到外面去走一走，那有的胎儿是虽然有进来，可是大部分的时间在外面溜达。好、哦，也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要来这个房子住啊？这个房子买下来的啦，可是什么时候要进来住？他家的自由啊。啊，他什么把房子卖掉了，或者是放弃掉了，那也是他家的自由啊。所以没有真正的那一点呢、啊。他说在深入的讨论上，其实就蛮困难的哈、哦。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到底是哪一刻进来的？是入胎那一刻，还是根本还没入胎之前，两个人都还没结婚就等在那边了？好、哦，也有可能。我想比较重要的是这一点，他说事实上意识在最小的粒子里面、哦、不管他的生活状态怎么样来看、哦、他是 它是它就其实是活着的，它就是活，它没办法分离分割的了。那他说以连续性的说法来说，当然这样的说法，他说对赛斯来讲是觉得很遗憾。为什么遗憾呢？因为他认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怎么会是连续性呢？也就是说，你看好像灌了很久，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杯子从塑胶成型机上出来是一个杯子，可是它是慢慢被灌成的。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从 baby 长大的，可是每个阶段的自己都是不同的自己啊。所以以这个联系性来看，他说这很令我遗憾。可是他说你们的这个以你们的方式来讲，生命在物质宇宙就好像在你的行星一样，是一个特定数量的族类自发的开始的。所以他从这个梦里头，他现在就一开始就转到谈到这个人类的这个种族跟类别的这个部分来讲的。因为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说好像人是一定是从什么爬虫类，什么单一细胞两栖类，然后就哺乳，这个慢慢变成哺乳类，然后再最后有人猴子，然后猴子变成嘛。那以赛斯来讲的话，没有，我们其他呢，赛斯的意思是说一个特定的数量的族类一开始就全部都有了，恐龙时代人类就在那边跟恐龙混斗了。只是那个时候人类的数量比较少，或者生存的空间比较小，发展比较小，当然可能既有的体能状态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人类可能现在的好几倍的这个身高。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我要慢慢的把资料讲清楚，很慢的说，很慢的台湾话就是很慢的。像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桃子是给你很慢的，
现摘的，
很慢的，很慢的。所以他说这里要很慢的说，他说有完全发展了的人类，也就是说完全的智力跟情感跟意志，那个是一开始就有了。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呢，你假定人的进化上是由祖先而来的，祖先的生物，而且同时存在着，但是他说呢，你们所不知的族类呢，来了又去了，有平行的发展。他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个猴子的文明，他们的猴子呢会用工具，而且他没有进化成人会变成未来的人类，没有，他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做。他说这样的发展跟这个进化宿主是个错误，但是呢他却探索动物性的分支，那跟人类是平行发展的，也住在地球上分享这个环境。大概两三天前吧，两三天，如果你有看雅虎的新闻的话，雅虎新闻有一个蛮有趣的，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他就提到猴子，他说呢这个猴子，他的猴子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学教授博士跟他比智力啊，结果大学教授比不过他们了。对，这个消息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把它考下来了。他说跟猴子比记忆了，远远的输给他们，因为他们可以记到十万张照片，一万张照片。然后呢，在雅虎上，你如果去找。